你好，弟兄姐妹，大家主内平安。今天呢，我们在神面前要一起的来学习一个题目，叫做“医好百夫长仆人的神迹”。那我们先对着题目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保守带领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借助网络一起来敬拜你。我们在这样的特别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有机会聚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谢谢主，你如此的保守看顾我们。主啊，愿意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要学习的这个读你的话语，连信息放在主的手中，求主来亲自的带领帮助我们，来记得讲台，来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可以得到保住，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上得到神你的引领。主啊，你来亲自的帮助带领，求主把宝贝放在瓦器里面，来显出莫大的能力。也求主今天你越过你仆人一切的软弱亏欠和学识的有限，让我们在这里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求神来亲自的保守带领看过我们下面的时间，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网络上，我们网络我们的设备都平稳顺利，都可以更好的来学习神的话语，仰望给你，交付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帮助我们除去一切的拦阻。谢谢主，听我们这个祷告，我们耶稣基督的名求。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学习的题目是医好百夫长。医好百夫长仆人的神迹。经文呢，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在这一周呢，相信弟兄姐妹，我们大家在看新闻都知道。我们现在加州面临的疫情还没有结束，但是呢，又战火又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又提前了来到，所以当我遇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想真的是加州人的生活很不容易我选到了两个词一个叫雪上加霜，一个叫进退两难。所以我找了两张图片左边一张呢是这个病毒的这张那我们在疫情当中，那右边一张呢是大火当中有人开车撤离的这张图片。所以我们说进退两难，那疫情呢让我们待在家中不要出来尽量不要出来。那山火呢如果遇到是要强制撤离的那要撤离的话呢，山火是要我们从家里面还要出来。所以我们说到底是待在家里还是我们要从家里面出来。出去那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看山火稍微有一点缓解，我们也感谢神，求神的继续的保守我们今天晚上及接下来这几天当中能够有好的天气，能够使山火得到完全的控制。那今天我们学习的这个一个故事呢，记载在圣经路加福音第七章里面，是耶稣医好百夫长仆人的这个神迹。我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一般分成几大类那第一类呢就是耶稣治病的医病的神迹。那第二类呢就是耶稣掌控控制大自然的这个神迹。比如耶稣平静风和海，耶稣可以在海面上行走。那么第三呢是耶稣可以制服魔鬼的这个神迹，耶稣可以赶鬼。所以这是三种。那第四种呢还有一个就是耶稣可以胜过死亡，耶稣可以使人已死的人完全死的那一个人让他从死里面能够复活。所以耶稣所行的神迹呢，我们简单归类呢可以分成这四种。所以刚才我们看的这个神迹是耶稣治好百夫长仆人的这个神迹。那么这里是记载在加百农耶稣在这里所行的一个神迹。同样的这个神迹的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当中也有，但是呢两者是略有不同每个福音书的作者他所写作的对象都是不同的，所以他们写作的角度呢也不太相同但并不影响我们对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整体的一个理解。那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圣经记载告诉我们说是在加百农。 那在这张图片当中，我们看到加百农是位于加利利海哈、啊，在这个北部或者说在啊偏西北一点哈、啊。那么在四卷福音书当中，我们看到主耶稣曾经在加百农行过好些神迹，其中我们比较熟悉的，以前我们所学习的是耶稣治好那个大臣的儿子啊，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中也记载啊，相信大家还会有印象哈、啊。那么也就是说，耶稣治好那个大臣的儿子，那这个神迹呢，使耶稣的名声啊，在加利利就有了啊，就传遍了哈、啊，就有很大的名声。但是弟兄姐妹，非常可悲的是，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稣虽然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但是在加百农这个地方的人，他们对耶稣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在马太福音第11章里面曾记载，耶稣说：“加百农啊，你会被举到天上吗？你必降在阴间，在你那里行过神迹。如果行在索多玛，那城还会存留到今天。但我告诉你们，在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轻呢。”因为耶稣行了很多的，在这地方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这地方的人却非常的刚硬，不接受，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故事当中有个人啊，是个啊，生活在这个加百农地区的这一个百夫长，他和当地的一些人有着很大的不同。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说他是新约当中啊，来留意了哈，他是新约当中唯一一位信心受到称赞的男子啊，大家记住哈，那他是新约当中唯一一位信心受到称赞的男子。后面呢，我们会一起学习到，在福音书当中啊，有一位女子啊，也有非常大的信心被耶稣称赞。但是呢，这位百夫长他很不同的是，他有爱心，他很谦卑，他也有信心，他是我们的榜样。也就是说，在这个神迹当中，他的信心是被主耶稣称赞的，是令主非常稀奇的，也是我们基督徒在他身上，我们有很多啊，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地方的。那他作为新约当中唯一一位信心受到称赞的男子，我们看到他来到耶稣的面前啊，马太福音记载他来到耶稣面前，那这里记载呢，他是托长老来到耶稣面前去求耶稣。那当耶稣要去的时候呢，他又托人说啊，耶稣你不用来我的家里了，我这边你来我这里，我啊感觉很不配。那后来弟兄姐妹啊，这个等一下我们再仔细看这个故事，到底就后来我们看到他跟耶稣说，只要你说一句话，那我相信啊，我的仆人就必好了。所以呢弟兄姐妹，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他有这样的信心，他为着他自己的仆人来到耶稣面前求啊，或者托人，或者自己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以至于说这位仆人还没有做什么，但是就是因为百夫长所做的，这位仆人就得到了医治。那弟兄姐妹，在这个故事当中，我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这个大纲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还是这次来看三点。那第一点呢，我们看是超越地位的爱心，一到三节。第二点是意想不到的谦卑，四到八节。第三点是令主稀奇的信心，第九到十节。所以弟兄姐妹，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投影上哈，我把那个爱和那个信特意加了红字哈，加了红色。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哎，百夫长有爱心啊，他超越他的地位。等一下我们看到什么叫超越地位呢哈？那他也有信心，说他的信心是被主称赞、令主稀奇的。其实本来第二点呢，我本来想是啊，计划加入盼望啊，来组成信望爱。但是经过几次的改稿，我觉得啊，加盼望的话呢，有一点点的牵强，也不太符合这个神迹所要表达、所传递的信息。所以我觉得我们啊，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注重经文的原意。所以呢，啊，就没有那么好的合适的标题，就只能找到哈、啊，我就想到这个哈、啊，意想不到的谦卑啊，用谦卑来说，这个盼望呢，在 百夫长的身上，我们也可以想到他是有盼望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意想不到的谦卑可能更加切合第四到八节的这个小的标题啊。好，我们来看第一点，超越地位的爱心是一到八节。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人没有说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呢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军衔啊，就是百夫长，也就是他可以统管100名士兵，他是罗马军队的骨干。那新约当中呢有几次给我们看到有几位百夫长，说是啊他们都是可能是比较好的人啊，都是比较好的不错的啊。那百夫长呢也是在罗马军队当中也是非常出色的，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啊。那百夫长，这个百夫长跟其他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可以看到弟兄姐妹，这个百夫长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哈，但是呢他却跟以色列一些以色列人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关系，这是在当时来看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当时以色列跟罗马这个关系哈。那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百夫长他来到耶稣面前去求耶稣是因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自己得了什么病，不是因为他的家人他的亲戚朋友得了什么病，乃是他的仆人。弟兄姐妹，百夫长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一个人，他为着这个仆人来到耶稣面前啊，或者他托人去求耶稣。那弟兄姐妹，就我们看到在当时那个时代，奴隶啊，或者说仆人是主人的私有财产，主人可以随意的去对待他，可以打他啊，可以骂他啊，可以啊好的把他留下来，不好的呢可以把他啊随手把他赶走，可以把他丢掉哈。那这个主人对待奴隶呢就像对待自己的衣服一样，随手的一件物品一样，我喜欢啊我就穿着，我不喜欢我就把你扔在一边哈。但是弟兄姐妹，百夫长能够在这个时候对待自己的仆人能够有这样的爱心，弟兄姐妹，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奴隶在当时是啊奴仆啊是地位非常低下的，我就可以打他，可以骂他，你甚至可以把他送给别人啊等等都可以。那么在这个故事当中给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的仆人还不是一个健康的人，他是一个啊瘫痪了的人，那么害病快要死了啊，害病了，可能是生的病了，或要卧病在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到弟兄姐妹，他已经失去了服侍他主人的这个劳动能力，他没有劳动能力了。但是呢，百夫长却没有嫌弃他，没有丢弃他，而是为此去祈求耶稣，求耶稣来医治他的仆人。弟兄姐妹，给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百夫长的爱心。其实给我们也看到弟兄姐妹，一个人的信仰是透过对人的爱，对神的爱来表现出来的。在圣经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节到40节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百夫长他虽然是一个外邦人，但是呢他在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爱心超越了他这个地位，他完全可以啊不去做这件事情，这个仆人死了就死了啊，他可以有很多的仆人，但是没有，弟兄姐妹，他有很大的爱心。那同时在圣经里面也给我们看到说，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爱神爱人，总结起来就这四个字哈，爱我们的上帝，要爱人如己。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什么呢？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弟兄姐妹，很多时候当我们面对律法的时候，面对爱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怎么样呢？我们会对别人讲律法，我们会对自己呢讲恩典。但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第23章第4到5节这里说到，他说什么呢？他说 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啊，失迷的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然后呢，若看见恨你的人的驴啊，压卧在众多之下，不可走开，勿要啊和驴鼠一同抬开众多。那弟兄姐妹，我们看到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说，哎，当我们的律法告诉我们说，他这个仇敌，你的啊敌人或者恨你的人，他的牛啊或者驴啊或者羊啊掉到井里啊，怎么样？你要啊把他帮助啊，把这些啊牲畜把他救上来。虽然他是恨你的或者是你的仇敌，但你不可以说啊转手啊转身不看，转身不顾。所以在这里呢，弟兄姐妹就看到牛和驴啊，或者是羊，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对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出埃及记23章里面，这个律法的教导说，哎，我们要不是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恶还恶啊，不是看到那个情况我们转身就走，乃是我们还是要啊帮助你的仇敌，恨你的人啊，可以使他的财产不至于受到损伤。因此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说，百夫长他有爱心，他的爱心是超越了他的地位。那今天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当学习，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看到了说，主耶稣他为我们啊每个人，每个接受他的人啊，那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主是要先爱了我们，而不是我们先爱的主，不是我们先为主做了什么啊，乃是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看到弟兄姐妹，百夫长他是一位有爱心的一个人。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遵照圣经的教导，也看到说，哎，我们是律法和先知道理一切的总纲，就是爱神和爱人。在之前呢，我听过一个这样的事情哈，一个这样的见证。他说有我用 AB 吧，两个弟兄，一个 A 弟兄呢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么在他服侍的过程当中啊，有另外一位啊 B 弟兄吧啊 B 哈，一外B 弟兄呢就一直找他的麻烦。但是呢，他说当这个 B 弟兄啊有次生病住院的时候啊，住了很多天院啊，那么去看望他最多的、帮助他最大的就是那位 A 弟兄。所以至于说当后来那个 B 啊他出院之后，他很感动，他就对 A 说，他说啊，他说经历了啊生病的这件事情，我才知道啊你对我是最好的。他说此前呢，他说我还误会你，还找你麻烦，他说也求你来原谅我。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能够让这个 B 弟兄能够回转啊，能够啊这个有感动，是因为什么呢？因为 A 弟兄的这个爱心。弟兄姐妹，我还是说这是一个啊见证，一个例子。我后来我在思考这个例子当时，我觉得弟兄姐妹，并不是所有的事情可能都会是这个例子当中按照这个情节来发展的啊，并不是都是通用的。我们可以去做啊我们可以做 B 啊，但不会都会有啊，可以去做那个 A 啊，但可能不一定都会有 B 的那种结果出来。但是呢，在神面前，就像前面我们所说的，我们要爱神爱人，彼此相爱，我们尽力的去行。好，那我们看第一点啊，就是这样，是百夫长他有超越地位的爱心。好，我们来看第二点啊，那第二点呢是意想不到的谦卑。那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这个百夫长他仆人病了，他怎么办呢？第三节他风闻耶稣的事。弟兄姐妹，在我这两天就一直在思想这个事情哈，百夫长风闻耶稣的事，也就是他想到过耶稣的事情，他听说过耶稣在加百农所行的这些神迹，所以他就开始有一些作为，有些动作，他要去找主耶稣。那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我们可能啊，也听过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戚朋友、我们的邻居，哎，跟我们讲过耶稣的故事。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像这个百夫长这样，我们有行动啊，我们去寻找耶稣呢？ 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触动，就是说我们风闻，借着各样的机会我们可以听到，但是呢我们有没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哎，我来寻找他，我来渴慕他，我来仰望他。那百夫长听闻风闻耶稣的事情之后，他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所以他到了耶稣那里呢，他们到了那里呢，他们就啊求耶稣来去帮助他，去医治他的仆人。以至于说他们到那里怎么说的呢，他说你给他行这些事怎么样，是他所配得的，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啊，还有给我们建造会堂。所以弟兄姐妹，在犹太人的这几个长老的概念当中，他们觉得说耶稣啊，你给他去行这个神迹，你去医治他是应当的，为什么呢，啊，他也是配得的，因为他给我们怎么样啊，爱我们的百姓，才有给我们建造会堂。这个几个犹太人的长老弟兄姐妹，我们可以说，我看一些解经书说他们是不信耶稣的，啊，但是他们因为跟这个百夫长他们有好的关系哈，所以他呢就来啊来到耶稣面前，代替这个百夫长来求耶稣，求耶稣来医治他，来医治百夫长的仆人。在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弟兄姐妹，这个百夫这个几个长老在他们的印象和概念当中，他们觉得耶稣你去做这件事情啊我们来找你，因为他做是应当的，因为他帮助了我们很多，他是配得的。但是呢弟兄姐妹，我们却看到说在这个神迹当中，这个百夫长是什么样的心态呢，他当时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当第六节说耶稣就和他同去的时候，离家不远，这个百夫长就托几个朋友去见耶稣，对他说怎么样，他说主啊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对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他说我的仆人就好了。弟兄姐妹，我们先不看最后那句话，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而是看到前边他怎么说，主啊不要到我，不要劳动，因为你到我的舍下我不敢当，我自以为不配去见你。弟兄姐妹，这里就讲到了配和不配的问题。犹太人的长老觉得这个百夫长啊，他能让耶稣去帮助他解决这个困难，他是配得的。但是这个百夫长，我说他意想这个谦卑是让我们想不到的谦卑是怎么样的？他说我自己以为怎么样是不配的。弟兄姐妹，今天在我们看到说，觉得很多时候啊，我们也看到说，很多时候我们人会以为说我配享受上帝的恩典，我配享受上帝的丰富，我配享受神给我的祝福。而如果神没有按照我的心意来满足我的心意，那我就觉得说啊，好像上帝是欠我的一样，好像上帝是亏待了我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以这种心态来面对我们信仰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生命就很难成长啊，我们就真的很难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心思意念是讨神的喜悦的。在外人来看，这个百夫长是配得的，但是在百夫长自己他觉得说怎么样，我是不配的，弟兄姐妹。所以说每个基督徒弟兄姐妹，哎，当我们都有一个这样谦卑的态度，我们承认说我是不配的，这样才能让我们更好的去依靠上帝的恩典。我们认为自己是不配的，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就是你认为是不配的时候，那么就是你领受神恩典和赐福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看谁是配的呢？主耶稣当年拣选了十二个门徒，我们再想想这十二个门徒他们的背景，如果我们看他们的学历啊，看他们的啊文化，看他们的啊财富等等各方面，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按照人的标准来说，我们好像耶稣拣选这些人好像不是太好，对不对啊？可能有比他们更好的，但是弟兄姐妹，主耶稣没有看这些，所以人是看外表看外貌，但神怎么样？神是看内心的。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拣选很多人，他是觉得不配的，但是神说你是配的。很多人觉得说我是可以的啊，我是非常好的，但神说啊，你还需要再操练，你还需要更多的经历啊。所以耶稣也说，我来不是招义人，我来乃是招罪人。在圣经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 神所使用的人，比如说亚伯拉罕。我看亚伯拉罕啊，他也不是一个完全人啊，但是你看到他在他的妻子的这个事情上，他两次说谎哈、说他的妻子是他的妹子，当然也可以说是他的妹子，但是他那个时候是为了保自己的性命，以至于说差点酿成大祸。那大卫呢，我们看到他是神所重用的君王，但是呢他占人的妻子，杀人的丈夫等等。弟兄姐妹，你看到这些在神面前人都是残缺不全的，就像保罗所说的，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及说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七节说，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所以弟兄姐妹，盼望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以一颗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看到我们跟随主，侍奉主，主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啊！不是觉得说人觉得说啊，他是配得的，他是应该的，没有。弟兄姐妹，神的爱，神的恩典漫过我们的全身啊！所以当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看到的说啊，让我们以和谦卑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觉得是不配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本身就是一个罪人，如果没有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那今天我们都永远活在罪中啊！我们将来的结局都是永远的沉沦和灭亡。但是感谢主，弟兄姐妹，今天主耶稣啊，主耶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让我们今天有新生的盼望，让我们有新的生命，使我们信靠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莫大的恩典。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一点，就让我们看到说，百夫长他是有一颗谦卑的心啊。那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点，我们说百夫长他不仅有爱心。他不仅有一颗谦卑的心，那同时呢，我们看到最后很重要的一点是，他有一颗令主稀奇的信心。弟兄姐妹，在开始的时候呢，我跟大家一起学习，我说百夫长是新约当中耶稣在称赞他信心这个唯一的一个男子，他很有信心。他信心在哪里呢？他对耶稣说，他说第七节说，只要你说一句话，那么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弟兄姐妹，我们说主耶稣为什么要称赞他呢？就是因为他这个时候非常有信，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为什么这样说呢？他用一个比方啊，他说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去说去他就去，在那个说来他就来。弟兄姐妹，在百夫长所打这个比方当中，我们看到说他没有说，他说我是在别人的权上他说没有说我下边有很多的我所管理的人，他这里说是我在人的权下，这也是他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表现。同时弟兄姐妹，我们也看到百夫长的地位跟耶稣的地位在当时在地上，从人的角度来看，弟兄姐妹，两者也有很大的差距啊。耶稣在当时来看，他不过是拿撒勒的木匠，但是百夫长却是比较有权势、有地位哈、有财富的一个人。那我们看到百夫长完全可以派人把耶稣抓过来嘛，对不对啊？你把他抓过来，带到他的家里面命令他你给我医治这个仆人。但是百夫长是谦卑的，百夫长是有信心的，也就是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你不用到我这边来我不配，我也不敢劳动你。弟兄姐妹，我们说耶稣听见这话的时候怎么说呢？就转过身对众人说，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我没有见过。弟兄姐妹，百夫长为什么能够被称赞？我们觉得看看这一个故事，我们好像看不出来什么但是呢，当我们看到圣经里记载的另外一个神迹，大家还记得耶稣医好那个大臣的儿子，那个大臣怎么去求耶稣的呢？他跟耶稣说，他说他怎么说，他说主啊，求你趁我的孩子，我的儿子还没有死你就赶紧下去到我那边去来医治他。也就是说当时那个大臣的祈求是说怎么样，主啊，你要跟我去，而且呢时间还不能耽搁，要趁着他还没有死趁着他现在还有生命的气息， 你就去医治他。但是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弟兄姐妹就给我们看到说是不一样的哈。他就说谁叫你说这句话就必得到医治啊，我的仆人就必好了。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信心呢，我们常会看到我说有两种信心，一种是多马式的信心。什么叫多马式的信心呢？那就是我一定要看见啊，用手摸到我才能够真的相信啊，这是我要看见这个信心。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你没有看见，但是你凭信心啊，我相信神的带领，相信神的应许，这是另外一个信心，叫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亚伯拉罕呢，他被称为信心之父，他是他这个信心呢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所以呢，我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呢，是蒙神所悦纳，是神所喜悦的。要多马式的信心呢，他说我要看见，就像我们最近所遇到这个山火哈，就是这样。我认识一位弟兄哈，他跟我讲到，他当他出去的时候，他看见窗外有这个路上天空当中有很多那个山火那种灰尘，对不对？他最近也都看到了啊，所以有很多灰尘弥漫在空中。那当他出去的时候呢，他说：“哎呀，他说我觉得我一定要戴好口罩。”那这没有什么稀奇的，对不对？但是呢，稀奇的这个对比是什么呢？在此前，在面对疫情的时候，他觉得：“哎呀，他说我觉得病毒我是看不到的，哈，用的这个眼正常我们这个肉眼是很难看到的。”那要通过仪器啊、检验等等。那他说我病毒我看不到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戴不戴口罩好像都没关系啊。但是我看到那个山火那个灰的时候，他说我觉得不行，我一定要戴口罩了。为什么？因为我看得到那个灰尘，我知道我一呼吸就会进到我的进到鼻子里，进到身体里面来。所以弟兄姐妹，那是看见的，有的是看不见的。那就说圣在讲到信心的时候就是这样，亚伯拉罕他有信心，从他的心里面发出，他没有看见，但是他凭着信心来相信和接受。有个著名的解经家叫莱尔，他说过哈。他说真基督徒因着信得生，因着信得以站立，因着他可以胜过世界，没有这种信心就没有人能够得救啊。那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也看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我和初心栽培班的弟兄姐妹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其中讲到过祷告的信心。那么其中就讲到说，我们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蒙神应允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信。那我们如果不信神，我们怎么样能够祷告？那怎么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呢？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并有很多时候耶稣没有按照我们的信心来给我们成就，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呢，常常就是一个小信的人哈，但是主却借着我们这个小小的信心，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很小很小的，那主来给我们成就大事，超过我们的所求，超过我们的所想。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他信主的这个年日的长短，很多时候呢，并不能代表着他属灵深度的这个深和浅。很多人可能我们信主很多年，哎，但是我们的信心还是很软弱很小。那有的时候甚至灵命呢比不上刚刚信主刚刚来到主面前的一个人啊。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侍奉主能够越来越老练，我们爱心越来越单纯，我们的信心也越来越蒙神的喜悦，可以让神借着我们的信来为我们成就大事。在我们也看到这里讲到路德记哈，那么我们的信心要在神的话语上，要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有坚固的信心。我在最近在看路德记的时候，那天呢我看的时候呢，我看到路德记从头看到尾哈。那弟兄姐妹，鼓励大家的是，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如果发现在上下文经常出现的字，我们要把它留意啊，要把它特别标注一下，留意一下，因为可能就是比较重要的信息。 当我看路德记的时候，弟兄姐妹，在路德记啊第二章第三节那里讲到呢，啊，这个是路德跟他的婆婆回来了啊，回到啊从摩押地归回啊，那路德就啊出去拾麦穗，所以他就去了，来到田间，在啊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这里讲啊，他恰巧到了以利米的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好，弟兄姐妹，我把这个字用红色啊特别标注出来了哈，恰巧两个字。那在第四章第一节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呐，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哎，当我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读到啊二章三节，读到恰巧，我把做一个标记啊。那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又看到这个字，又一次的触动我，又是恰巧。弟兄姐妹，我们读以斯帖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说有个无神无形的手在引领着那个故事。弟兄姐妹，难道只有以斯帖记吗？当我读路德记的时候，我会发现也有两个恰巧。那这两这里有两个恰巧啊，那就是从拿俄米他空空的到满满的这个经历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实在是有神的手在暗中的安排。很多时候我们看似是巧合恰巧，好像是偶然的，但是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有神的手在暗中的安排。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弟兄姐妹，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相信神是掌管万有的主，相信神是掌管宇宙的主，相信神是掌管历史的主，相信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会来啊，无时无刻的不在看顾我们，保守我们，弟兄姐妹，那我们的信心啊就会满满。我们原来信心一点点，当我们知道主是一位这样的主，有这样的应许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神面前就会有更大的信心。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似很多时候有一些恰巧，但是正是这些恰巧让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经历神迹，经历在我们人不能做的事情，但是神却为我们成就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人很有能力，是不是？我记得我去年在山火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啊，我说不要说人定胜天，对不对？今天一场山火啊，就让人看到说我们人的渺小，人的脆弱啊。当真的是火如果马上就烧到我们的时候啊，那我们啊人就会选择撤离啊。所以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看到的是，我们是以信心啊、爱心和谦卑的心在神面前求神来啊帮助带领我们。所以这个百夫长啊，他的仆人得医治的过程，就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就是信心加神的话，那就得到了医治。所以哎，我们也看到说，这就是神与人是同工的。什么叫神与人同工呢？啊，就是人需要听见啊，先听见耶稣的事，就像这个百夫长他风闻耶稣的事，然后呢他就来寻求耶稣的帮助。那弟兄姐妹，这是百夫长他应做的事情，他应尽的本分。我相信弟兄姐妹，如果百夫长不托人，或者他不自己来，那耶稣也有能力去医治他的仆人。但是呢，百夫长需要做的是，他听到，他又去啊自己或者他啊派人哈啊托人来耶稣来到耶稣面前求耶稣帮助。百夫长做了这该做的事情来求耶稣，那么耶稣就照着他的信心应允他的所求啊，这就是神和人的配合。那人的部分呢？啊，人当尽本分。但神的部分呢，弟兄姐妹啊，神来做，神照着信心来给我们成就。所以我们盼望啊，我们每个属神的儿女啊，那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有神赐给我们的信心，在特别是在这个疫情啊或者山火这个环境当中，愿神帮助我们。所以我在选诗歌的时候啊，在三首诗歌中间，我选了一首叫《眼光》啊。我们的眼光在哪里？如果我们看我们周围的环境，那我们就软弱。但是如果我们仰望在主的里面，我们就会有盼望。就像彼得啊，在海面上行走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他不看那个周围的风浪的时候，他可以一直往前走，他看着主。但是如果他的视线离开主的身上，他看见周围的风浪很大，他虽然是渔夫很有经验，但是还是掉下去，非常的害怕啊！他说：“主啊， 救我。所以盼望主来带领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地上生活会遇到环境，但是我们更盼望主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可以靠着主赐给我们的力量胜过我们周边的环境，以至于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是有盼望的一个人。那最后呢，我要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结语，我是这样写的哈。我说啊，相对以色列人啊，他们是神的选民，相对他们来说呢，我们和百夫长是一样的，我们百夫长是外邦人，我们也是外邦人，但是神同样给了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信靠耶稣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当听主的命令彼此相爱。然后接下来呢，我又写了一段哈，我说虽然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艰难的这个环境中，面临的疫情和加山火等生活当中各样的挑战，但这也是我们需要用信心信靠上帝的一个机会，那盼望我们能够像百夫长一样谦卑地来到上帝的面前，仰望他的恩典和慈爱，信靠相信耶稣的全能，他必保守眷顾来为我们成就大事。所以盼望主来帮助带领我们，我们低头来做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你保守带领眷顾我们，是吧？我们看到百夫长在圣经当中是一个被称赞的一个人，盼望主今天你同样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有从你那里而来的爱，也让我们在主面前谦卑的在你的里面看到，主啊，不是我们配得的，是你的恩典白白的临到我们的身上，也愿主也加添我们的信心，当我们面对环境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侥幸，会有软弱，愿主你扭转我们的眼光，使我们看到主你在圣经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主你所行的神迹，主你所为我们所成就的大事，以至于可以让我们看到这美好的见证，激励我们有信心更好的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盼望主帮助带领我们，听我们这个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